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不合理电台。也许不合常理，但总有点道理。我是很不正经，满嘴歪理，总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Bully。
我是偷偷厉害，悄悄拔尖，让所有人充满期待的小机灵鬼大雷。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上一期就是播出之后，收到了好多朋友的留言，都说我们上一期做的还挺有趣的，而且我超多朋友就是跟我说，私下跟我说就想做客我们的播客，我听到还真的挺开心的。
好啊，我也非常开心啊，毕竟上个礼拜的节目有人爆出了大料，不知道这个星期有没有新的料可以爆出来呢？
期待一下哦。
好的啊，那上一期的节目末尾呢，牛牛牛说到我们聊的话题不够现实，那大雷，这周我们聊一个比较现实的话题，你说好不好？
好呀。
好啊，那这周我们就聊一聊工作上的事情吧。啊，我们俩虽然身处不同的这个国家，可是工作的行业是类似的，对吧？我在美国的一个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你在国内的，我没记错啊，应该是一个初创团队做 UI 设计。
对的，没有问题。
所以上一周你的工作中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我主要是真的是很想吐槽，我上一周真的确实挺忙的，但是他那种忙不是说我做 UI 的忙吧，就我做 UI 其实工作量还行，但是我要就是帮就是我们的产品就是测试，就在测试的过程中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不断的会有就是技术部的人来让我就是问我东西啊，然后要改啊，但这个都不是重点嘛，重点是我解释一遍两遍三遍，然后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然后我就很心塞，莫名的心塞。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个，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尤其是跨部门沟通上的这么一个交流成本非常高，尤其是现在这么一个疫情的环境下，大家没有办法面对面的交流，可能就是在一些团队合作上成本会高，比以往还要高，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直接，对吧，拿着我电脑跑到了他面前就说我想要的是这个样子，而是我们得先约一个会，然后再 share screen， 就是弄一大堆的东西，可能最后还说不明白这么一个可能我们在我们看来很基础，很就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那我也说一下，觉得这周其实这周我在工作上还好，没有可能没有你那么的心塞吧。你不是也不忙吗？你刚刚自己说了 UI 的工作不是特别的，
我很心塞，但别的工作会挤压掉我很多时间啊。
所以你到底是忙还是不忙？
就是
忙，
我觉得我的忙是不应该是我工作的就是范围内的，就这种忙就不应该是我来做这一部分，但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必须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在我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就是部分问题。对，
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跟你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吧，毕竟你现在在一个初创团队，所以整个公司的或者说整个团队的这个就是说角色重叠，或者说就是一个人身兼数职，这种状况比较普遍。那像我在美国可能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就是我就真的只是一颗螺丝钉，并不会要求我去做的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如果主动，对吧，这种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我要去关心其他部门，或者说我要去做原本不属于我这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事情，我可能还得去跟别人抢，就是有很多人在争说啊，我能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特别想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特别 qualified 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得去跟别人抢着去做事情。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就是老老实实做人的话，我可以非常稳定且悠闲的这个做好我自己分内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工作一个比较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生活和工作有一个平衡感，也就是说我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下了班之后我是不会再看 对吧？不会再看工作上的邮件，不会再看工作上的 Teams 或者是其他的消息，就是好好的去我想干啥就干啥，而不是说随时有可能老板说 call 你一下啊，回来给我改，或者说回来给我做这个新的东西。
对对，确实，因为我别的就是之前在现在在加拿大工作的朋友，就是同样，因为我学计算机的嘛，就我，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其实都是写代码的，然后包括他现在在加拿大工作，我觉得都是相对一些轻松的，就还是有点像当时在上大学做作业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给你一份任务，然后多少天内做完，就那种感觉。但是在国内可能就不是这么，就是不像这样子。然后他可能说比较工作，就有些东西他就会穿插在一起，所以就是会导致说要加班。但其实我国内的朋友跟我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加班其实是常态来的。
OK， 那这个部分我最后再补充一句，作为一个曾经也在国内创过业的这么老前辈吧，带来你的前路漫漫，因为创业团队基本上不到这个融资，不到上市，即使到了融资，到了上市，还是会停不下来，除非你把团队出手卖了，才会这个一劳永逸。所以你就慢慢熬下去，
好好干着吧。
对
对，好好干着，奥利给啊！
咱们讨论这么久关于工作的事情啊，可能都还是停留在这么一个私人企业私企的这个方面。那么我们为了听到一个更广阔的声音呢，这周我特意请到了我在国企工作的好朋友鸡毛同学，给大家来 share 一下他在国企工作的心路历程。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鸡毛，很高兴能够和两位一起在不合理电台就刚才咱们谈的这个工作的话题咱们接着再聊一聊。
我觉得我和鸡毛已经很久没有聊过了，我们是在本科期间认识的，那本科之后这个各奔天涯。鸡毛是进了一家特别大的这个国企对吧？
对对。
那年关将至，你们国企这边有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新鲜动态呢？
一般因为我其实也是去年才加入这样的一个其实我们是央企嘛，就是它差不多吧，我去年才加入，所以说实际上也就是经历过两个年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汇总阶段嘛。可能在国企的年末，它不像审计啊，就可能在四大呀，或者在咨询的朋友他们在这个时候会比较忙，而且是非常忙有很多这些的项目。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还好，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工作上面的总结对于自己的，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算 KPI 了这个时候看我们现在在年初的时候和年终的时候有一些工作的进度表完成了多少，其他方面倒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当然这个也是国企的一个现状吧。因为我其实当然也可能像大家说的要看不同的岗位，我目前在的这个就是在国企当中虽然不是行政岗位，但是也并不算是一个技术岗位，所以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日常的朝九晚五是基本上能够做到的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按照这个时间点去打卡的这样去上班所以说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时间去自己去充实自己可能参加一些活动这些都是有的。
我感觉又来到了一个我不太知道的一个就是领域当中，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比较少就是认识的朋友在国企，所以就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才觉得原来国企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其实国企也分很多种吧，就是可能我跟玻璃原来都是在北京嘛，其实我们有很多大学同学也是在类似的国企，就是可能在北京就是也有央企嘛，央企比较多但是国企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它有不同的类型，它有央企类的，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国企，其实这两者也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国企本身它底下也可能会有很多的分子公司在不同的，就其中有些子公司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市场化的，所以说它兼具了国企和咱们私企的一些特征 但是总的来讲啊，国企里面的只要你在这个体系内，每行各行各业它都有它自己的福利，而其中作为一个福利最大的一个突出点就是它以金钱换时间，就是可以，我们其实说实话，跟我们同龄人相比，在国企当中我们的薪酬不算高啊，但是我们可能，尤其是我们 HR 他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会说啊，我们在时间上有更多的你可以去自行把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以空间换这个薪酬，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吧。
那其实我想，就是因为我也有很多朋友说他们就目标说要进国企，但是可能就比如说这个门槛可能相对高一点吧。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国企工作，其实它的压力会很大吗？
你说的很好，就是说压力可能我个人理解啊，跟咱们外企或者私企，尤其是像咱们创业公司，它是不同的两种压力的一个体系。可能在国企当中，个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你的绝对性的，就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国企当中可能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已经是一个显学了，就是说就算没有人去说，但其实只要你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当中，大概就是你可能混上两三年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性，能意识到你所在的部门也好，或者说你的直属领导也好，如何去给领导吹号子或者抬轿子，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学问，这是我的观察。对，
明白明白。那其实我比较多问题，就我又好奇一下，就是那比如说进国企，其实你觉得就是进国企晋升空间会大嘛，就是难度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在进去这一个，就是比如说入职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岗位，但是我说就大概说我可以说就是晋升的一个难度或者时间大概是，就是我能好奇问一下吗？因为我其实真的不太了解国企这种。
能不能求职小电台
Good question。Good question， 就是确实啊，就像咱们在四大，像他们德勤啊、毕马威啊，你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比如说他在三年之后，他就到了一个 manager 这个级别，就是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每一年的 performance， 你只要能达到那个标啊，然后你的这个晋升是可期的，可以期望的啊，可能就只是说啊，你到这个 senior manager， 或者说你再往上到那个到那个 co-par 这个级别，可能就不是说是简单的光靠 performance 了，也要看你跟你的其他的那个所谓的合伙人的关系呀，你的资源呀，当然这个就说多了。但是在国企当中呢，说实话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虽然它一直在进行自己的企业改革，它也在向市场学习，它也在引进一些先进的这个企业管理的制度，但是相对而言可能你的 performance 包括你的出生并不是一个非常就一定是一个决定性的这样的因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在国企当中最常见的就比如说有两种序列。序列第一种可能是 P 序列 personnel， 它的这个序列其实就是一些职员，我们这个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进来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它在 personnel 这个里面这个序列上面，如果你要晋升它可能要求非常高。包括它在当时在招人的时候也是必须是国内比如说是985、211。你本科就要是，然后研究生也得是国外的可能就是 QS50 或者100之前的这些学校包括你在晋升的时候你可能研究生就是个门槛或者怎么样。但是它其实在 M 序列 Manager 这个序列里面，它其实可能考虑的就不光是出生，或者说它其实不完全不考虑出生问题，它可能更多的是看你的资源，你的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评价标准吧。当然这个可能就我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相对于市场化上的一些企业来说，国企它的晋升，我个人理解它会有一些门阀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是在一个石油行业，对，像很多我有些同学之前是在，比如他们家是大庆的呀，或者什么钢铁的呀这些的，就是他们在这些不同的行当里面，他又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比如说民航业，它就有自己的小圈子，可能现在三大行，国航、东航、南航，很多你会发现很多子弟是在这些行当里面的，那他们相对于可能我们外来打拼的，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理解为就像是我们外省人刚来咱们一线城市，可能你面对的不光是自己的普通，你要满足自己每天日常的消费，就是你赚工资啊，你要满足你的日常消费，你还得要满足你的租金，然后你还得要考虑你未来你买房的房贷啊，可能你考虑的问题就要多一些。但是相对人家一线城市的孩子来说，他们至少已经解决了，或者说相对解决了这个房贷的问题。所以说其实在国企当中，个人的晋升跟就是说你的竞争者吧，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有很多的起点要比你高得多的人是在跟你一块竞争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也不能说很严重吧，但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里面并不是说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或者说靠自己的一些其他各个方面的表现就一定能够保证你在竞争当中能胜出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太愿意去用这个非常这个竞争的这种关系去描述我们的团队合作，描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职场的一些关系，可能用竞合关系来形容是比较好的，就是竞争与合作啊。但说到底，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坑永远是少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对，这就是我的一个观察。
哦，明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真的听下，那其实我听你这么解释，那其实就算说我到达了一个门槛的，就是我够这个门槛，比如说我的学历够这个门槛，我进国企了，但其实也并不是代表说我就一定能适应在国企工作的就这个环境。因为其实我听你讲到，很多时候他可能在后续方面，比如说我的一些处理人际关系啊这个方面，他是需要有，起码我听起来是需要有一定的就是能力去处理好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同事之间，我就是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我需要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对于这一项，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在考试之中能体现出来的，就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说并不是说你门槛到了你每个人都合适，对吧？就是你进去之后，所以那你觉得就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身边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对国企的呼声比较虚高，就大家都觉得进国企就稳了，就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也没有说过多的考虑自己到底合不合适。所以我就想听一下，就是你如果对新，就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之类，或者一些想进国企的人，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就其实像大雷你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地方有一种虚高的这样的一种追捧。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有点像现在咱们大学教育里啊，金融呀、商科呀，可能你会发现如果是参加过国内的高考，可能国内高考里面可能每一所学校、每一所大学分数比较高的都是金融和商科。那么其实国企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说它是所有人的目标，就像过高考的时候，有些人我就是以国外大学为目标的，我也不是说就是以清北，但是呢，国企给很多人能够提供一种至少是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稳定不是铁饭碗，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你现在企业改革现在已经就算你在国企也是按照合同这样来签的啊，跟我们在外面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相对而言，国企当中它是稳定的。它的稳定主要体现在它的福利啊，它的一些时间空间，你个人的一些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安排，它都是能给你保证的，可能它就很少会有996和007。当然可能也是看岗位了，可能比如说就像你如果是学 CS 的，你进来是在一个信息中心，可能确实也会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就可能会比较忙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也要看本身你的追求是什么的，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够假定所有人的追求都是要一直向前的，或者说就是不是说是我一定要在管理或者说个人的社会地位上我需要有多高，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只要有一个体面的一个工作，体面的一个生活，有一个小资或者一个中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 OK 了。那么就是国企的岗位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它相对而言就是比较好的啊，可能而且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专精于自己的技术，因为 其实像我们学文科呢，就无论是商科还是因为我跟布雷那个本科，我们都是学政治学的啊，可能相对于文科来说，很多工科的孩子他本来就是术业有专攻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很多人也没有想着说是我一定要在管理上我要爬多高，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要专精一门技术，精进一门学问，那对于他们来说，国企其实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劳动模范的平台，就是说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去把自己按照一个将军或者一个管理者一个领导者的这样的一个 prototype 这样去培养吧。对，所以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就不是一个好士兵。
那你可以不用做拿破仑呀，对吧？你可以做克劳塞维茨呀，对吧？
嗯，行。感谢鸡毛今天啊、做客我们节目，还贡献了这么多人生的经验。虽然问题全部给大雷问迟了，我一句话也没有插上啊、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吧，你觉得工作了这么久，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是你在加入一个组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组织可能跟你设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你的预期、
嗯、
就可能对于我来说学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也不能叫经就是最大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永远不要对你未来的你无法把控的一些事情做太高的期望期待、啊、
嗯，
所以说就像刚才大雷说的，很多朋友可能啊都是对于这个国企，你要进入国企是以一个比较虚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评价。我觉得大雷说的非常对，就可能大雷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是在一个国企或者在一个官僚化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待过，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虽然说了那么多稳定稳定稳定，但是年轻人，我相信啊，年轻人你无论自己再怎么佛，心里面都是有理想的。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多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孩子啊，我不能说你是穷穷竭力独自一人，我要说的是一个正面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你现在恰恰是最没有挂念最没有什么牵挂的一个状态，你能够用非常多，只要你愿意，你能够安排你生活当中非工作状态的时间精力都安排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你的兴趣点上面，你的怎么样上面，就是这些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吧。
就我补插一句吧，就是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是其实包括说就像留学生他其实也不好找工作，就是你回来也不好找工作，可能很多就是我给的建议，就我给我朋友建议，就是我的一些就是不成熟的小想法，还是就我觉得你能自己找，你肯定是能找到，就是你就往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向去找嘛，你不要管它是就是无论是初创还是你私企或者怎么，就算你想进国企，那你就先自己找嘛。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我非常的认同他
follow your heart 是吗？
对，就是你现在尤其是比如说像我这种年纪，我就觉得说虽然就是家里也催，被催得太急了，所以就从广州去来了深圳，就是不想再每天听到就这种就是亲戚之间啊就这种闲话。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就是读书然后出来，我肯定是想说我要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我确实觉得说在这个年纪你不拼，难道你要等三四岁再拼吗？虽然三四岁你也可以继续拼，但是我觉得前期这个冲劲不能没掉，就这个就是还是要就做人有点追求。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咱们讲吧，就是有时候因为前两期我也听了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啊，可能它代表着，我始终觉得还是代表着这个社会一个阶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阶层的声音，就是虽然说可能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是相对富，但是总的而言咱们大家都没有特别的，我相信啊，就目前来看这三期的嘉宾和主持人，两位主持人都没有说是买房子的危机啊或者这些，他没有。
但是对，但是你不觉得就好比说就我这么说吧，就有钱这个概念我觉得见仁见智，就有的人就真的有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有钱，
像今天之前我就不知道大雷很有钱，今天我就知道。
那我确实我不能算有钱，就是哎，你大家都出国，你是知道人家出国留学生有钱人多的去呢，我比不上。就
我个人觉得有钱吧，它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如果我的一生，包括我身边的所有的亲戚、我的朋友，我都是在一个县城里面，我满足于在县城里面找一个工作，在县城里面买一套房，那我也可以说我是有钱的。所以说这个有钱要它是相对而言的，那对于很多外省省会的孩子来说，他在他自己那个城市他也是地主阶级啊，他也是就是摆脱了我刚才所说的至少你没有房贷的困扰啊，月光族就是你赚多少花多少消费多少啊，但是你一旦来到了一线城市，那你就相对而言你变成了穷人。所以这个有没有你有多少钱或者你需要多少钱去花，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很喜欢老子当中的一句话，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叫做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其实相对而言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里面讲的一个辩证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现在其实会出现很多的可能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不顺耳的，可能很多都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听过，什么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别人的自行车后面笑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源于这个社会它正在经历啊，或者咱们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人们的思想建设、社会的上层建筑很多这些东西它可能跟不上这样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表现，就成为了现在可能我们所说的物质主义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但是话说回来，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这个追求这个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无论他这个要去实现这个权利的手段是否合法，因为确实你很难，也不能说合法吧，就是合不合道德，合不合我们在也是可能在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这样的一个道德，他是否还去符合、去适合，这个也很难说。
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鸡毛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information 和 insights， 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我这一期真的学到了超多的。对
对，互相学习，互相学习，也是很高兴能够在咱们这个电台这个平台上面去分享一些不同的观点吧。我也是能够从二位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经验呀，过去的工作学习的这些一些历程当中也能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我觉得蛮好的。咱们可以下次再接着再就其他的一些话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
好啊，那期待下一次鸡毛再登上我们的show。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点一个订阅，然后顺手转发哦。
另外小鸡定会大雷会不定期在的微博 @ 大雷其实很小只上面发帖答疑，还有征集我们下周可能的主题哦。如果你等不了的话也可以尝试私信他。
那我们下期再见。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I've been looking at the stars tonight, and I think, oh, how I miss that bright sun. I'll be a dreamer till the day I die, but unsatisfied.